个婚姻，今天要来讲他的下半段，也就是第二集的完结篇。婚姻上次我们列了两条在黑板上，婚姻是一个最看不见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战场，它是一个极大世界上里面的一个挑战，这是第一件事情。婚姻也在那个当中教导了我们许多的事情，在今天的黑板上告诉我们，婚姻是让人可以敏锐地去觉察神的同在、神的存在以及神的帮助跟神的恩惠。所以要敏锐地去察觉神，不单单的是我们现在在聚会当中，或是我们在思考神的话语当中的一些近前的动作而已。婚姻其实就是一个最适合的场景。在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提到，婚姻不仅仅只是一个关系，婚姻不是我们只有想象当中两个人的盟约，婚姻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好比一间小房子一样，是不能够隐藏而躲避的。那这是我们星期三的重点哦。那因此婚姻要让我们直接联想到神，是因为它不能躲避，不能隐藏，只有神存在的地方我们无所遁形。所以神用了婚姻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设定，来把我们紧紧地圈在里面，去看见自己以及看见神。这是我们的开场，复习一下。婚姻，如果我们是在期待对方带给我快乐，我们现在先想一想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婚姻，或是你们身处的环境。婚姻如果是在期待对方带给我们的快乐跟满足，我们将在婚姻当中带着失望而沮丧的离开。是因为一个人会快乐，一个人会满足，不是对方可以给你的。一个人会快乐，一个人会满足，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跟神建立了完整的关系，建立了亲密的结合。因此很多社会上、媒体上所教导我们爱情、婚姻的事情，有许许多多已经冲散了我们对真理上面的认识，而去盲目的期待婚姻所带给我的感官上面的感觉。而对方如果没有符合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对婚姻是失望的。那我们可能其实一直在失望当中，因为我们觉得婚姻是神匹配了另外一个人来让我完整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完整不是对方可以匹配以及搭配完整我们的生命，而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年那个时刻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拣选我们的时刻，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完整的了，不是那个另外一半。所以另外一半到底来做什么？是要我们看见神。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段时间要一起来分享的第二部分的完结篇，也就是说在分担的婚姻当中，彼此的担当当中，我们要从这里去看见神，这才是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可是这个主题因为会牵扯到信仰、个人跟神的经历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变得遥不可及。那遥不可及的时候会令人失望，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我们硬硬的是把高中大学的考试题目发到你的面前来，你当然不会写，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难啊？你甚至不会说这么难，会觉得这是到底这张纸是做什么哈？是写什么？可能拿起来折飞机就丢掉了。那么呢，婚姻也是一样哦。神出现了之后，神介入的时候，神会借着婚姻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反应也是一样，有时候来星期三的第一个功课回家要想，我现在是几年级，对吧？好像星期三的人是不是都没来了？因为有回家功课，所以就今天人比较少了。是因为呢，我们的回家功课是说，我们要首先认识我们现在在婚姻当中是几年级，也就是我们那一天说到的，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 不值得而让人觉得是世间空虚的事情的世上的工作，你觉得是过眼云烟，神都让我们帮助我们，以及让我们经过从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专科以及大学这么漫长的18年的教育，只为了让你去谋得一份你觉得空虚的空虚，虚空的虚空，世间的不重要的一个工作，尚且需要18年的培养跟教育，一个基督跟教会身体的关系的婚姻的大课题，岂不需要先知道我们现在是几年级吗？岂不需要经过教育？岂不需要经过练习吗？你跟我其实都在练习。今天不论你是结婚50年，还是5年，还是5个月，我们其实都踏在同样练习的脚步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过头来告诉你说，婚姻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不同，我们要认知不同。所以婚姻是让我们去察觉神的地方，是因为待会我们要介绍几件事情。再来，婚姻培养我们的品格。假如你今天已经跨过婚姻10年之后，弟兄姐妹们，你扪心自问，你的品格是不是更加的圆润，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进步了？我非常的相信第一年跟第11年绝对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有啦，有另外一种不一样，就是第一年说很多话，第11年就不再说话了，也有的哈。但是我一直持着正面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第一年跟第11年，我们的品格真的不同了，变得更圆润了，变得更丰富了，变得更完整了。但是我们仍然的再往前走，它还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还在摸索彼此当中那一份基督教会甜蜜的契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好，所以婚姻培养我们的品格，婚姻让人敏锐的察觉神。在待会的介绍4点当中，我们慢慢的去体会，把这两个中心的主题放到我们的内心。回家的第二份功课是我们要阅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诗篇16篇第4节。当我们一起打开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做过这个功课，反复的去阅读它的时候，这段圣经带给我在婚姻当中带来什么样的亮光呢？当时光是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读到，当以别的来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你可以读到的是说，当我们觉得在生活上，在婚姻中，在日子里面，觉得是愁苦的，是忧烦的，请注意，用这一节圣经帮助自己对照一下，我可能有用别的来代替主了这件事情。因为真理的东西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清楚，主的话安定在天，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今天21世纪的科技发展之后，这句话就改变了它原本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今天问自己，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喜乐的人，在度过我的婚姻日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先想一想自己的品格，以及自己在婚姻中认识神这一段路，我们是不是以别的来取代了神？那别的什么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每个人因人而异。有的甚至可以包装得更漂亮，我要认真地照顾我的孩子。很多的婚姻在今天出现很多的问题，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因为这是一个迷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心力投注在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建造一个完整的家庭，一直等到孩子不再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回过头来再一次看一看我们的配偶，那也许也来得及。我们更可惜的是说，当我们想回头看一看配偶的时候，竟然不太认识他，就有一点可惜了，好吗？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经过统计，大概会花15年到20年的时间会忽略我们的配偶， 是因为我们把全神的精力投注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完全牵动做父母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把焦点转移，配偶的眼睛投入到孩子，而我们自己会很承认自己是一个尽责的父或是母。这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有一段的迷思，一段而已，很多人会回头，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迷思就不再回头，所以有两种的情况，我们以别的来代替之后，他们的愁苦就加增。我们刚才已经说，婚姻是认识神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会出现在婚姻当中，因为婚姻无所遁形，他没有第二个通道、第二扇门打开让你躲进去，所以在这个环境、这个设定的场景里面是有神的存在，而且神看见你毫无遮掩的活生生的站在前面。因此婚姻就是神，神是婚姻的时候，如果你用别的来取代了，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要想这个问题，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婚姻是世上所有的场景跟关系里面最特别而奥秘的，所以婚姻如果可以让我们敏锐的去察觉神的话，这个婚姻就要通往，渐渐的通往一个神同在的一个恩典当中。可是如果婚姻没有让我们去察觉神的存在或是同在的时候，这段婚姻就会有付出它的代价去经历神本来要经历让我们经历的事情。所以其实神两边都允许我们走，但是有一些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有一些就好像说听见的人去做的是有福的。也就是说，婚姻当中如果我们已经是把神放在这当中，我们将要在这当中去看见以及领受神带给我们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苦难的东西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太容易知道这个到底是人为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可是不论是从人还是从神，总的来说都在神的允许掌控底下。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去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从后来的结果去看见，说我在这样的一个苦难跟经历困境的时候，我的里面是不是仍然的保有生命力，是不是仍然的有喜乐。如果是，这个苦难、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说是神同在的一个证明。可是如果在经历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是愁苦忧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想有两种可能性了。神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引领我们？我们有没有把神踢到外面去？还是我们想把神再叫回来？也就是神的角色是由你呼风唤去的，这个就要注意。所以婚姻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设立了一个现实生活的满意度指标，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回去之后的练习功课，能够画出一个生活满意指标，从当中去体会一下我们自己在满意度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喜乐度啦，我们的感受度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曲线图。当丈夫或是妻子回家练习的时候，不妨我们的练习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一直缩小到一个礼拜当中做一张这样的图表，然后练习到后来把这个图表放到我们的内心抽象的世界，不用再画出来。但是要进入到这个之前必须做练习，好吗？你们都可以做功课哈，回家练习，有心得就练习。那么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是说在横向的横轴上面，我们放的是一些一些的事件，就是丈夫、先生、弟兄们，你们觉得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记录在这个下面的一个点。那可能有它的日期，比如说星期一，你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发生了。那这个发生之后呢，你对这件事情的满意度，越上面的就是十分最满意，越靠近底下的就是不满意， 所以也许你只有满意两分，那么你可能就点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到明天星期二的时候或者星期三的时候发生第二件事情，那个发生事情都不是说什么严重的大事情，而是会让你印象深刻，您个人觉得这件事值得一提值得一记的事情，就把它点在那边，然后再标一下你的满意度。当几个点出现的时候，一个星期可能有五六个点，也许你每天都有做，就七个点，那么你就把它连成一个曲线图，你大概可以知道在你的婚姻关系的满意度上面的曲线图是长这样的。于是乎你就请你的太太也拿出她的满意图的那一张表出来一对证的时候，你看一看有没有发现有趣的事情，他所 care 的事情在乎的事情跟你觉得是值得一提的事情也许非常的不同。第一，第二就是也许你们共同有一件事情都觉得今天值得一提的时候，但是满意度有落差，因为他可能是八分非常之满意，但是你只有零分非常的没感觉。因此从这边你可以开始做多几次练习的时候就把时间开始拉开，用一个月去回忆你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满意度。好，假设你们今天要做的话，你们可不可以试着回忆过去的十年？你们的更大了哈，更大了，鸡毛蒜皮的事就别再提了。你们过去的十年，令你个人就好，不用讨论，你觉得哪一些事情值得点在上面呢？过去的十年，如果可以列出五个还是七个，你就这样子做，然后跟你的太太约定好，她也这样子做，然后呢，约定一个时间把它拿出来看，你们就可以看见，在过去的十年的落差就更不同了，因为她所回忆的东西可能非常的细微，或是非常的不细微都有可能，只是说你们在乎的十年的事情的七件事情最重要的，她跟你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们的满意度也不一样的。那于是乎你们可以再交换来做，就是做他满意度的那一张表格，你也做一下你满意度的那一张表格。交换了之后呢，在同样的这件事情，你忽然间想到，哦，原来他对这件事情有记忆，我也想起来了，但是我的满意度好像没有他这么高。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要告诉我们，男生跟女生，弟兄跟姐妹，先生跟太太，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个体。那在这么不一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可以共同营造出共同的东西？非常之难呢，因为很不一样。所以一个，除非一个就是不说，一个一直说，就是完全让他。所以你觉得是满意，那就满意吧。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那就重要吧。那你可知这样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这边来小小的三角形，会让人不看不听不再说话，是因为这个人对自以为是。你注意哦，那些告诉其他的人说我都让他了，我什么都不再说了，不说不看不听的，这样的人最恐怖最厉害最自以为是。我因为不认识你们，我如果认识你们就不会写这句话我因为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这样讲我一点压力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原来讲到你，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说我不用再跟他讲了，好，或是说你都让他了，你其实是最难搞的那个人，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不认识你啊，我没有压力哈，就是这样子讲完喽。不要随随便便就在门口的地方告诉人家你有多伟大，你多么让你的先生或是让你的太太，都是你在牺牲，你都无所谓，你现在都没有意见，你是最难搞的那个人，知道哈？下次要说别的好，第二段我们要一起练习的回家功课的另外一段圣经节是在以赛亚书，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有没有人真的回家做？第几篇？谢谢。43篇。第几节？ 读这一篇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念一下天父真神，他讲话如此之直接，打动人心。假如这是一篇他写给我们的情书，可知你会流泪吗？所以你们跟耶稣的爱也好像没那么深哦，就读就光读啊，这样子很感人耶。假如这个是你的先生或是你的配偶这样子写给你，告诉你的一段 message， 在你开车的坐捷运的途中，你收到了一个简讯，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了你。OK， 你是属于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与你同在，你过河的时候水不会漫过你，你从火中行不会被烧，火都不会着在你的身上。哇，你看天父真神讲话这么的直接，就他爱你哦，他可以直接讲出来。弟兄姐妹们，你们结过婚的人，你们有没有办法讲这样的话？要练习，要练习。好，因为耶稣天父真神直接的 demo 示范都是说我爱你到底，我为你牺牲到底。哇，直接都是这样讲到尽头的，都不会说我看一看再爱你，或是我可能不会爱你。诶，这是一个什么剧？所以你们看很多偶像剧之后，小心啊，里面有好多的陷阱跟迷思，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们开始对婚姻有许多的憧憬，就一直要吃有蜡烛的晚餐。那其实你真的结婚之后，那个很贵耶，然后它不是贵而已，也没那么好吃，然后这两个人一起吃哈，吃到后来会只有剩下一个人会笑。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一直有一种迷思在里面，然后要就是那种，那我们一定要形容电视剧。我只是要提醒弟兄跟姐妹，假如你很爱看这一类的电视剧，包括韩剧特别的厉害，你如果离韩剧不开哈，就是你等一下九点半快点赶回家，马上就要投入他的怀抱的那一种哈，你在婚姻当中可能要警觉一下，因为有投射的问题在里面，你所有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事情会从韩剧得到，因为所有的那个对话会满足到你的心啊坎里，就是会酥麻，然后会跟着笑，跟着落泪，跟着对，好看哦。然后忽然间一玩说：“哎呀，才十二点哦，怎么那么快？有没有？”那个就是投射，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也不是要批评看电视剧啊，我只是说那有一种投射作用。像我认识一些家庭，他们也不会害羞哎，就介绍我看韩剧。他就说老师你要看这一套，那我就说哪一套，他说这一套有多好看等什么名字，那通常我记不得嘛，那我因为也是要很有那个叫做什么礼貌，我就说哦啊两个小时哦，他说这个二十五集，那我就说二十五集要看多久，他就说要看多久，哇我就想一下，哎还蛮有时间的，不是大家都蛮忙的吗？那怎么会看韩剧二十五集 OK 可以同时夹杂另外两部一起看嘛哈，那因为我就在想，哎、欸，你都什么时间看？有一种是在车上看，你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在车上现在有 DVD 的那个哈，直接在车上看，哎、欸，你也可以专心吗？我也不知道，我是说开车啦。然后另外一种的看是在睡觉以前看呢、欸，哎、欸，你怎么睡啊？我是说看完啦，你怎么睡啊？那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情绪，你就可以入睡吗？难怪要吃安眠药。然后另外一种会看的哈，很认真的，有 schedule 的，聚会的时间不会看，聚会前跟聚会后要看，它有 schedule， 因为现在都可以停嘛，可以暂停。那古时候演过就你就错过就错过啦，什么录不录也都没有那种，现在都可以暂停。你投射韩剧、连续剧、偶像剧非常之多的人哦，大概没有。 你可能要提醒自己一下，婚姻当中可能有警讯，警讯就是黑偶一偶一被叫了，还没有送急救，就是会偶一偶一拒绝嘛，好，家里的那个安全警报器有点松掉，那就是在看韩剧。那个意思是什么？开始有投射，现实生活。就现实上不能讲太多现实生活的事情，因为你们都非常的美满。好，那么43章这一段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要能够体会到天父真神对爱这件事情的直接，跟用直接场景的形容，他能够告诉你和火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形容出来。弟兄们，你们要知道哪一些的景况是姐妹觉得危险重要的场景，你要在那个时候挺身而出。有没有办法？自己去想，有好几种。和火挺身而出，那这个时候是要给他带来很大的力量。但我们讲到这个是要讲男生跟女生的不同，又要开始复习一次了。他非常的不同是在于整个表达上面的不一样。弟兄90%是不太能够完整的表达，可以表达，可是不太能完整的表达，这是经过统计来告诉我们的，大概有90%。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弟兄很特别哦，你们可以告诉我可能是错的，很特别哦。弟兄的思路过去的时候，因为通常会超速，你知道超速开得很快，那我们的思路也是一样，那个神经传导的时候咻会过去哦，这样子已经太慢了，他是非常之快的。那他那个快法里面又会超速，也就是说整句话可能是，你们这一些人啊，今天我其实是这样，所以你们要那样，他句子可能这么长，可是因为他超速，所以他会截中间的字出来讲，就造句变成一个新的句子，就会变成说你们这样啊。所以你大概只听到5-6个字，其实刚刚那个字里面有35个字，它最后变成5-6个字。这个弟兄的认知上是我讲完了，而且我讲得很清楚。姐妹们，你们刚好非常不一样的是耳朵上面的听力受损，就是5-6个字是没有办法听清楚什么东西的，所以你们会非常的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几点？然后呢？后来结果是这样吗？你们会开始有很多的，因为你们是什么？星期三，你们是什么？森林。你们在森林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影子过去，咻，你们马上在丛林当中这样有东西，但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去找，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你就要知道这个。可是弟兄这样一过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可能是兔子啊，因为这么长可能是兔子，他就不会讲可能，他就说兔子，因为可能是已经在里面讲完了啊，兔子出来就是出来，他兔子都不错，他如果跟你说兔，你也是没办法。我举例说明，弟兄是这么奇特的一种人，他就出来很简单的字，然后变成不行了，兔子对不对？到你是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他就又要讲一次啊，因为我知道可能是兔子对不对，可是因为前面很长又超速，所以他第二次兔子啊，对啦对啦，你都知道，你想老啦，就走了。可是他里面就觉得，我明明就讲完，我觉得可能是一只兔子，那你们听到的是结论是兔子，是肯定句，可他说可能是一只兔，那开始就拉了嘛，就开始乱了。因为呢，你追根究底，他再出来也是兔子，所以你就觉得自以为是，自大狂，受不了。好，你就里面想，你嘴巴不会说了，然后你就也不想讲了，那他就更莫名其妙了。我已经讲完可能是一只兔子，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刚刚明明问我那是什么啊，我就告诉你那可能是一只兔子啊。啊，他其实不知道这么长的句子他只有讲2个字或是1个字，兔， 啊，所以呢，就开始绕绕绕绕绕，不懂你为什么生气，那他也不懂你为什么这么骄傲。你说有可能是一只兔子，可是他的领悟真的是说有可能是，但是他开很快，啊，所以就这样兔子。名字出来就是这样。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在整个生活二十四小时对话，你想想看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完全是透过言语的嘛，包括吃东西要讨论今天要吃什么呢，那你就不知道它里面前面已经讲多长了，可是一出来就是不知道出来一个什么字，你就说啊又要吃面哦，因为它出来只有那个字面啊，其实不知道是泡面、意大利面还是王子面还是什么面都不知道，可是因为它太快出来就是面啊，你就挑战他为什么要吃面，可是他就觉得我没有说一定要吃这个面呢、啊，那他最后就又不讲了，就啊那随便啊，每次都随便，好好好，你们姐妹们你们就又不行了，所以为一个吃也可以又生气啊，然后他也觉得你为什么又生气哦，然后就来找我们说，哎温太太哦，嗯，啥？为什么一点点生气呢？啊，我们就会说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再去跟别的人认识嘛，哈、哦，所以就大部分是这样哦，这样子，所以教会的弟兄变成要被教育，因为你不太认识其他的女性，所以我们没有教育女性，总的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就说你认识的这个就是你的配偶，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憧憬，这是我的另外一半，要来哈乖哈乖，有没有，我是头要来哈乖，那一合下去就发现哇赛事不同买鞋子穿不进去哈，是啊，那也是安妮呢，哇弟兄又东方弟兄哦，又不能够去说，哎，我跟你讲哦，嘿，那安妮啊，不会，弟兄们你们都不会，你们就这样子，隐隐的作痛、抽蓄、微笑，不知道怎样，反正后来就变得很奇怪的一种人。然后呢，姐妹们就不断的付出，跑到教会来了，因为你一直去对一个那个你不太熟的那个。又哈不进去的那个 size，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那你就只有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你猜谜啊，可是你看教会多好啊，你随便煮一道菜就有多少人问你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你问问弟兄，你看他们怎么样解释煮菜的菜单，你问问看看他告诉你几分钟，那姐妹可以讲两个小时，光是问你的炒米粉他可以告诉你有几种的米粉，还买哪一种有限的，然后那个要在哪一个市场的转角的第六个的长白头发的那个妈妈才有得卖，然后虾米也要搞哈，香菇也要讲，通通要讲两个小时，可以在这边开讲习会。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弟兄，他很会炒米粉，你说啊，弟兄，这场面怎么样炒？就这样炒啊，他就这样炒，所以弟兄永远不能开讲习会，因为。炒面很少呢，很少，就这样炒，一起拉炒，用手炒啊。那弟兄他就觉得，哎，好冷的笑话，讲的什么东西啊？不想教就算了啊。他就想，我也没有不想教啊，本来就用手炒啊。啊，你是要问什么东西？啊，那边要配料啊，酱油啊，那种光料啊。然后最后就是阿伯你来看，有没有？啊，姐妹如果看完之后又可以讲两个小时。啊，如果是弟兄来看完之后说好安妮哦，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人哦，所以你这两种人你看你放在一起哦，哇很不简单耶，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他是无所遁形逃避掩盖躲藏的一个地方耶，你怎么样讲话一定要什么，我们星期三讲的一定要练习开始说话了，真的姐妹们练习开始说少一点，弟兄们要练习说多一点，你才能 balance 回来啊，要不然追不到你，已经回去再练习说话，姐妹你们已经是顶呱呱，最后面的练习是往下面安静，圣经有没有教导， 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哦！姐妹们要看清楚，姐妹们，圣经说怎么样的妇人，哇，是金哇，很棒，知道吗？啊，所以弟兄每次都拿那节圣经给我看，说你看，我们不是这啦，不是这。我就说啊，这是圣经呢，不是这，就是连那句话都讲不出来。那姐妹就有办法说，我的先生哈、哦，他不是一个哈、哦、能言善道的人，你们很会形容，对不对？弟兄讲不出说我的太太是一个顶呱呱，非常会讲话，能言善道，叽里呱啦吵不拉几的人，他没有办法形容这么多。他觉得说，啊，我没有都是这。贼，二公贼以上，你讲不出来，不敢讲，因为他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文化不能绑住我们，因为进入到真理，所有东西都要拿掉，好不好？你的价值、你的文化、你的家庭、你的旧观念、你的什么，你通通练习拿掉。可是说的很简单，那个全部要靠练习。那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是介绍。那你们愿意练习，我们以后出功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坐着听回家就懂的 OK 的，很难很难、哦、除非你很特别、哦、好。所以我们提醒三角形，不看不听不说是自以为是的表现。那我写在上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今天你就算忘记了其他的东西，把这几句话记起来、哦，不听不看不说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因此你要扪心自问，你回到今天的家里的时候，如果你不想说话，你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再听，小心你已经是自以为是。那自以为是比较好听啊，其实就是里面蛮骄傲的，好不好？要练习察觉自己哦，因为婚姻要你认识神，不是在婚姻里面认识你自己很厉害，是从婚姻里面认识神。在这一块里面，我们就要继续的讲到四件事情我们可以练习的。第一，就是家事。家事对一般的人来说有它的困难度，是因为它有文化的包袱在里面，或是一个习惯在里面。我们大部分的人会以为这是姐妹的工作、啊、有时候新一代的年轻人好了非常的多，有 balance 回来。你有看过弟兄在家里面开始做家务事的啦，煮菜的啦，带孩子的，现在慢慢都看得见了。但是现在就问题又回来了，这个弟兄的妈妈 O 不 OK？ 因为你们除了结婚之外，你们会生孩子，有一些人，那你们会看着你们的孩子长大，有一些人，那你们看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你们就会很想跟他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最后一节的地方说，二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神设立的婚姻的配偶的第一次的一个原则目标，告诉我们，对不对？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现在是跟谁成为一体？你知道跟谁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吗？一体是什么吗？是哦，你是断最后呢？是什么？他不论怎么样对你，你都忍下来，因为那是你的身体一体嘛。你这一块很痛，你不会把它切掉，对不对？啊，有可能啊，你也会切掉，因为你们现在人都很奇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不喜欢看见手，你就把手剁掉；你不喜欢看见你的脚的样子，就把脚剁掉，对不对？不太可能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就那就成为一体啊！你现在跟谁成为一体？谁不论怎么样的跟你说话，你都 OK， 都忍下来了。孩子，你们跟孩子成为一体，好恐怖，非常的跟真理不一致。如果这个是真理，非常的可怕，因为创世纪告诉你，二人成为一体，赤身肉体不会羞耻。你要注意看下面，所以他讲的是婚姻，不是讲亲子。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跟我们的孩子连在一起，他 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的喜怒哀乐，他的我不会形容了哈，就是你自己去想，你跟孩子成为一体是不合真理的哦。真理的教导亲子是什么？那我们上去年讲的是什么？你要管教他哎，你现在管教谁？配偶。你们都跟真理的教导自创了一个门路出来，怎么会不愁苦？非常之愁苦！你走在真理上面，自创一派耶！你们是一代什么啊？自创一个东西出来了，好恐怖！我们做辅导，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觉得哎呦，那够心安耶！就整个的真理教导，怎么最后是这样的结果？一代传过一代，你们是。跟儿子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严格的管教先生，到老不会偏离。说来也令人毛骨悚然哦，情何以堪？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如果再反过来，有的是先生严格的管教妻子，情何以堪？你到底跟谁合在一起了？你只担心你儿子今天有没有回家，你只担心你儿子今天会不会冷，会不会感冒，有没有吃饱？请问你担心配偶吗？啊？为什么先生回家了自己添饭吃？为什么你儿子走进来你就装一碗饭给他，叫他多念几光生菜？我都讲不出来，很激动。就是那个场景，如果拍给你看，这是一出剧。我真的请你们看，什么叫情何以堪？这已经有问题了。真理没有这样教我们哈。好，注意哦，今天不是要讲亲子教育，我就假装你们都懂亲子教育。我只要谈二人成为一体，千万不能啊！你会增加愁苦啊，因为你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婚姻，去取代婚姻里面的神，是不对的。这个是已经不对的，我要告诉大家。所以家事到底谁要做？那今天这个时代呢，你从圣经去看哈，夫妻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分了，是共同负担。那如何的共同，你们自己要讲清楚，这边没有办法教，没有办法教，因为你可能真的不要洗衣服，另外一个也可能真的不要洗衣服，怎么办？对啊，送出去洗啊，洗衣机洗啊，然后再讨论一下谁拿来披啊，他也不要披，他也不要披，也 OK 啊。我的意思是说，事情可以解决，只要是事情都可以解决，可是只要事情跟关系，婚姻关系一比较的时候，你现在要开始告诉自己，那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要先列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你现在所有做的东西是原生家庭教你出来的东西，你爸爸妈妈在你六岁以前展现出来的婚姻关系，你通通记进去，于是你现在彰显在自己的婚姻里面，而你不知道已经走错，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它里面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真理支持你做这些事情？你要问自己。二人成为一体之后的共同分担，如果没有做到，你没有走在真理里面，你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做完全部的家事，而你只说你累了，因为你赚钱？那通常这样子，我就会说，那姐妹你也去赚钱啊，让他在家里打扫。弟兄为什么又不要？因为你不是说你很累吗？你不要做啦，让他做，他一样也可以做 ，OK？ 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社会的教导迷思里面绑住，而绑住之后，我们自己跳不出来，就增加了许多的愁苦。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一定要共同分担。我们今天要讲分担，就全部是平衡的，两个人都要有的东西，没有孰轻孰重，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难怪呢，我是资本的人啦。我煮饭，啊，有一个人就去享受吃饭，岂不很好？岂不很好？对吧？ 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做，有一些东西我不做，有一些东西他不做，调整好，讲清楚就好了。OK， 等一下我们做一些练习，我们就把这个放到生活里面去。第一是家事，第二件事情苦楚，哦，这要分担。为什么？真理的教导里面哈，告诉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倾吐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天上的阿爸说，请帮助我们，对吧？好，刚刚我们已经说到，婚姻是神设定的一个特殊，世界上唯一最特殊的一个场景，那当中有神，对吧？这个场景里面现在看得见的人是谁？配偶。所以配偶是担当了神的形象的角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有机会练习去倾吐我们的苦楚跟软弱。假如在配偶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做不到，请不要告诉我你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因为神都是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来比喻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我们连一个最亲密的配偶我们都没有办法告诉他我现在非常的软弱，请与我一同祷告，请原谅我，请宽恕我，我走了，如果这个东西做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一点问题。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会以为非常的亲近？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开口说话，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感觉良好，觉得神跟我还蛮 close 的。OK， 要小心这个哦，这个全部是从婚姻里面出现跟练习的哦。所以弟兄们，这块我要跟你们分享了。弟兄们，因为语言上有一点点的障碍，90%有一点点的障碍。我刚刚已经说那个障碍就是20个字里面只会跑出2个字来哈，因此他现在要去倾吐他的苦楚，更难，难上加难。所以姐妹们，你们是帮助者，星期三的课你们是帮助者，对不对？比较高等一点，好。你们现在看到一个语言比较有障碍的，但是他又要表达苦楚，你们怎么帮？懂了吗？你们就要想办法帮，因为他就是你的一体，而不是你的儿子。你一定要听清楚哦，你不要跟儿子成为一体哦。你儿子都说不出来，就说妈妈帮你去讲，妈妈帮你去讲。嘿，不可以这样对我们，我们去跟他讲，是不是这样子？哦，很伤心哦。对对对，好吗？今天好吗？还可以哦。哦，二人成为一体，儿子是管教，你今天这样子吗？为什么？自己去悔改就可以了，自己去祷告可以了。讲完了，管教他，这个叫做管教。那如果你把同样的话看到先生有障碍的语言又要表达苦楚，你要怎么样帮助，对不对？就像你帮助你的孩子一样，没关系，慢慢讲，慢慢写的，因为我也可以，都可以，好，试试看。很难过吗？没关系，过了就好了。你们有没有跟配偶这样说话？不错哦，还蛮诚实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摇头，非常好。神很爱你们，因为呢，我们要搞清楚角色，把真理放进来。苦楚是最难的一件功课来分担。你如果没有办法分担对方的苦楚，你们建立不出爱跟信任，也就是信心跟爱心建立不出来，所以你最后只有盼望。你盼望什么？你就一直盼望说，这娃赶紧来。真的啊，你真的仰望神哎，你就希望说这苦难早一点结束，有没有？好多人告诉我，信心之好的在等主再临。 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鼓励我的信心，因为你怎么样跟这个人相处一辈子，太恐怖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因为信心跟爱心通通没有办法彰显，只能够仰望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信心跟爱全部是彰显在婚姻当中，那个完全要靠帮助者，也就是姐妹，好不好？你们的工作非常之重要，不要小看自己哦。所以如果你把你很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一些很零碎的事情上，韩剧啦、地板啦、窗帘啦、什么，你如果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已经24小时是一样的，你已经没有时间有耐心坐下来说，好，慢慢讲慢慢讲，今天公司怎么样，公司啊，恭喜你哦，啊，那呢啊，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神引领我们看见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办法这样说话？这件事情神到底要彰显什么？阿弥陀丹耳三密哈，这个是帮助者的语言啊，因为他说不出来，那因为你高等，你就要说你的高等，不可以说阿哥来要死样子，要到那边去啊，烦死了。这个不是高等哎，高等不是你已经看到问题然后管你的，不是哎，你们被培养出高，不是培养，你们被创造高等，就是你们看见问题他出不来，你要说。慢慢来，慢慢来，这个我懂，我知道。但是神要我们什么什么？神要什么？因为他只能讲两个字啊！你要练习填充体，什么？你不要说你觉得怎样，他没有办法觉得怎样的。你不要说你觉得神要我们学什么什么这样子，姐妹回家学哦。你们姐妹真的、啊、高等动物，你们不可以就是看到问题然后说，干你到底弄不了你的灾。很多都这样跟我讲哎，好像说，好像你已经掐指一算，你一跟他结婚，你就知道会发生所有的大事情。然后他只要一发现，他炸的灾呀、啊。很多高等的姐妹就是这样子算出来的哎。都算出来，也不阻挡也不帮助，就看笑话，然后就二人成为一体。你儿子去哪你就去哪，他进房间你也进房间，好恐怖哦。你们人家结婚还要过去，还要管人家家里的酱油够不够，好可怕，然后还要没事，这边都没有这个问题。第三，苦主知道的意思哈，我的苦主就是这两个，就是说你要分担彼此的苦楚，那那个分担是帮助者要担起来，帮助者要担起来。好，好，第三，灵性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一个迷思，连包括未婚的都有一个迷思，信仰好的要找信仰好的。所以现在会结婚都是信仰不太好的，因为好的都还不结婚，懂吗？很恐怖，这个是一个迷思。你怎么可以说自己信仰比较好呢？一个人如果可以说到自己信仰比较好，好恐怖哎！千万不能嫁给他，千万不能娶他。为什么？还没有进入婚姻，已经觉得自己信仰比较好了，还得了啊？意思吗？饶恕、宽容、忍让都还没有学，已经信仰比较好。这三大事情是婚姻里面最难一辈子的功课哦。他已经还没进来信仰比较好了。嗯，下次试试看。你们如果有婚戒，那个告诉你说那个信仰普通，我还不能跟他合适的哈、哦，你给他肾脆配，然后你打他一下之后，你看他有没有办法忍耐，他如果忍耐他信仰还不错，然后打他第二下，左脸再一下，然后就说我觉得你信仰还差了一点，因为你好像还蛮生气我打你的，懂吗？这就是解套，解开他的迷思，当场用行动证明给他看你信仰不好，人家那个姐妹比你好，懂吗？懂吗？所以灵性回到婚姻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个迷思在里面，就是说什么随便比啦齁，这样你跟他结婚齁，你灵性比较好， 你拉他起来，拉他起来 ，Hello， 他信仰会不会成长？是神哎、欸，你是神啊，你该个业界，他拖姐的起来啊，拜托哎、欸，你怎么没想过被他拖下去啊？然后哈、哦，夫妻夫妻一结婚也会比，因为是天生比赛出来的、啊，连灵性也要比，就是。我比你优一点点，那个里面都有一种那种问题啊，就是我比我太太好一点，或是太太比我先生好一点啊，我就会看冷淡，你冷淡不冷淡？你敢摘？你不摘，可是你就比那个参加聚会的次数，比那个煮饭的次数，只要你的数字比较多，你就是比较热，他就是比较冷，就这样。安排表只有那几格哎、欸。轮不到的时候，他是就变冷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啊，大患难又还没有来临，好不好？耶稣来之前会有大患难，他很热的，你知道吗？你可能那时候就啊，不要这样，你有可能啊。我现在只是说，他没有经过考验，你不知道谁冷谁不冷，谁高谁不低。灵性不可以，灵性是分担。假如。不小心你真的看得出来他真的比你落后很多的话，假如哎，二人一成为一体之后不是要担起来吗？他的软弱就是你的软弱，你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好不好？你们家如果有一个冷淡不太来聚会的，好不好？你不用到教会来一直跟人家说我们那个很冷淡，好不好？你要说我们都很冷淡，敢不敢讲？分担，我们都很冷淡，请为我们祷告，好不好？啊，唱名的时候，唱那个有来的那个，不要唱那个没有来的。啊、没有来，他没有听到啊。啊，你就要唱那个很热心的，说请为他们祷告，他们，好、哦，你懂我意思吗？你这样才能够鼓励一体啊。你们是一体的，不是你打到唱你唱那个不会来的，会来的，哇，做你真赞，不喜欢安啊，不喜欢到啊，你一直唱他干什么？你把他越分越开，就是你更好，他更烂，他更好，他更差，不行，灵性的东西要一起分担，一起讲，我们为他们的病痛祷告，他们一个在病，对不对？一个已经有来了，在生病，他们的病痛，讲那个来的那个人的名字，他们是一体的，灵性是在一起的，你们一起在经历苦难，你们一起在担当软弱，要一起在灵性上一起，这个叫分担。弟兄姐妹，我们听过之后，也要练习这样子讲话，跟对方讲话。当任何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家另外那一半比较软弱的时候，你要提醒他，我们要为你们软弱祷告，提醒他，在说话的这个人要提醒他，这就是灵性 ，OK 哈、哦，要练习哦，这是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越这样子做，就越合乎真理。你只要一合乎真理，神就站在中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一直求，你不用一直求说主啊，来哦，来哦，帮助我、啊，帮助。因为你要走在真理上，他跟你的 channel 不太平，不太合，你怎么让他走进来？那个门不开，那你要开门。关键就是谦卑跟认错，只有这样子，你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见到神。那谁开？就是那个懂的那个人开啊！啊，懂的不就是你吗？因为你每次来聚会就是你啊。那你懂，你就要开这个门，就是我软弱啊，请帮我，就进来了，就这样。这是灵性。第四个，最后一个是自我，自我我们要提一下。自我有一点难，是因为自我的意思是星期三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小总结是，我们带着原生家庭所有的观念进入到二人成为一体的环境里面去，那个自我非常之坚强。我用自我是比较好听，其实是很自私。我们人是很自私，所有东西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你现在会分到对方，是因为那个你已经 决定分出去了，可是你已经先顾到你自己。所以自私是人里面非常难突破，但是自我要一起分担，你要常常坐在一起分担过去的一些伤痛，原生家庭的伤痛。我今天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我今天为什么说话是这样的？你要去讲出来，让对方在神的环境，就是婚姻的环境里面帮你担起来。也就是说，我的人非常的急躁，因为我上过课之后，我看过圣经之后，我有回想到过去我的妈妈在做事情也非常的急躁，我觉得我好像像到她，我有被影响到。那我觉得这块我很难改正，因为已经进入到我的性格里面，我很难改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现在讲这么长串的句子，你知道这是谁吗？弟兄是讲不到的哦，姐妹。所以帮助者要示范，示范，你要先拿出来不断地讲自己的东西，一直讲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开始愿意讲两个字、五个字、十个字，他会练习。可是是透过我们的示范，这种就是一种的分担，帮助者真的下去把它担起来，这很重要，这个叫做自我，把自己放下去了，把自己拿出来讲了，这个就是一种练习。那这种练习是要透过时间的，我们现在有讲到五分钟开始，然后十分钟、十五分钟，非常的好，然后再一起祷告，你们开始有新的体会，去感受一下，在这个设计好的神圣的一个有神在的一个场所里面，无所遁形的场所里面，我还可以再进步、再学习，这样子。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跟你们讲两个好人的一个婚姻的完结篇 ，OK 吗？好，上次是上半段哦，温州马戏韩剧。第二部分哦，前情提要，请看这里。我不能再讲前面太长了哈、哦。接下来演了哈，我长大了之后，记得哦，这是一个啊，你们跟旁边讲一下，是一个姐妹。我长大了之后，我进入了婚姻，才渐渐的了解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婚姻的开始，我就好像我的母亲一样，努力的维持这个家庭，努力的刷锅子，努力的擦地板，认真的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奇怪的是，我也不快乐。再看一看我身边的先生，他似乎也不快乐。我的心中就想，啊，大概是地板不够干净，煮饭煮得还不好吃。于是我去上课，更努力的做清洁擦地板，更努力的用心做好晚饭，但是我们还是不快乐。直到有一天，我正忙着擦地板的时候，我的先生在一旁竟然跟我说，来吧，来陪我听一下这段音乐。我非常的不高兴，说，你难道看不到还有这么多的家事还没做吗？我还在擦地板呢。这句话我一说出来的时候，我吓住了。好熟悉的一句话，是曾经在我父亲母亲的婚姻当中，我常常听见的一句话。我其实正在重演我父母亲的婚姻，也在重演他们婚姻当中的不快乐。于是在我的心中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停下了手边的工作，看着我的先生，想到了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婚姻里面一直得不到他要的陪伴，因为母亲刷锅子打扫的时间比陪伴他的时间更多，妈妈不断地做家事， 是妈妈维持婚姻的方法，因为她带给父亲，带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家，可是却从来没有陪伴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忙着做家里的事情，她用她自己以为的方法在爱我的父亲，这个方法就是做家事。而我竟然今天也用同样的方法在爱着我的先生，在维持这个家庭。我的方法也就是母亲的方法，我的婚姻走向同样的一个故事，两个好人却没有一个好的婚姻。我领悟了之后，我决定做不一样的选择。我把手上的抹布丢下，丢在地板上，坐到我先生的旁边，就陪着他听一段音乐吧。在那个时候，我竟然远远地看见地上的那个肮脏的抹布，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母亲一样。我就开口问，我需要你陪我一起。我问先生说，你要我做什么呢？我的先生竟然说，脏一点没关系，你只要跟我坐在一起，如果你还嫌不够，我们请个人来打扫就行了，我不要你这么的辛苦。我就回答说，可是我以为我只要把家里弄得干净，把饭煮得好吃，为你洗衣服，为你生孩子，把孩子好好的带好。我就开始说了一长串20个问题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吗？我的先生竟然说，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要你坐在我的旁边。韩剧。原来我做了这么多的白工，我这时候才大吃一惊。这是真实的故事哦，我大吃一惊。我们开始从那天继续分享我们彼此到底需要什么。于是我才发现，连我的先生也做了很多的白工，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都用了自己的方式在婚姻里面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来爱对方。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习，我列了一张先生需要表，把这个表格贴在书桌的前面。我的先生也列出了一张我的需要表，贴在他自己的书桌前面。于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经过书桌，看一看我的先生需要什么，我的太太需要什么。我们竟然列出了25项的要求，比如说陪对方听音乐，有机会抱一抱对方，每天早上一起祷告。我不知道原来他要的是这一些。我非常的忙，这些我从来不做的，我只会赶着孩子快点去上学，因为会迟到。我以为我是一个好的妈妈，但是我却不是一个婚姻中好的太太。有一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我开始改变，真的陪他坐在那边听音乐，虽然我也听不懂。有机会去抱抱对方，虽然我的身体很僵硬。早上陪他一起祷告，虽然我的心中急着要催孩子上学。但是这还是容易做到的，可是有一些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列出了一项说，当我说话的时候，请不要给我意见。原来我的先生不需要我给他意见，如果我给他意见，他说他会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他明明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可是在我的生活里面他是一个笨蛋。我想男人真的需要尊重的，哪怕他真是一个笨蛋。 于是我开始学着不给意见，除非他讲完那段话问我说我有什么看法，我才会开口。但是我连开口都已经学到说我不知道。我开始练习倾听，一路的听到底，哪怕他说错走错，我还是继续的听。我发现我们的婚姻开始不一样了，因为我的改变让这段的婚姻有了新的方向，新的开始。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条不容易学习的路，因为我认为的婚姻是擦地板、煮饭、生孩子。可是想一想看，我学到这20多样新的东西，可比我蹲在那边擦地板要轻松多了。我的腰也开始不会痛了。我们开始越来越有活力，一起去做共同想做的事情。在我比较累的时候，我就从25项的要求当中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他一进门，我就去放一首轻松的音乐给他听。自己还有更多一点力气的时候，我就会按照需要上面的清单安排一次不远的旅游。可是有趣的是，我们竟然有共同的兴趣，是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想到了，原来那是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会一起去公园散步的一个场景。我们走在那个公园的时候会一起讨论这个公园的花跟树，原来我们对花跟树有共同的喜好。可是我们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走进公园过，所以我们一下子走回公园的时候竟然有了甜蜜的开始。现在我也知道我的父母亲的婚姻了，我们都太执着用自己的方法去爱别人，而不是用别人的方法去爱另外的一半。自己很累，对方还感受不到，最后对婚姻的期待就灰心了。我想神创造了这个婚姻，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甜美的婚姻。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做到是对方想要的爱呢？好，这就是他的完结篇。那这当中所有的教导，你们的启发都留在你们自己的心中，我不做任何的解释，我只是把这位姐妹她所写的文章读给你们听，那让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婚姻是我们自己以为的婚姻，还是我们父母亲留给我们婚姻的模式，还是我们也愿意重新去再思索一次，婚姻二人成为一体当中对方的需要是什么？而去努力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结论。那我们明天后天接着会有真理的教导以及见证的分享，我相信在这当中会有更深入的神带给我们的一些心灵的启示，这个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祈求神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我们能够分享的就在这边先告一段落，也许你们有问有一些疑问，就不要问了。因为婚姻的问题是最难解答的，你不可能问到一个人然后他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你的婚姻就 OK 了。婚姻是需要花住时间，是需要愿意改变，而且是从自己开始，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秘诀，我们每个人都被给了婚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学习，真的没有人有捷径跟秘诀，每个人都在点点滴滴的累积跟体会。如果我们把神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用刚刚的那首诗歌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去体会这个爱是不是能够点亮我们每一天的喜悦，让我们的心中常常有这样的喜悦，我们才能够真的在真理的教导、基督跟教会婚姻的关系上，才能真的去体会它的美好。希望是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